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就能走过磨难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13日。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的3年中，我牢记师父的教诲，每天努力做好3件事，特别在多学法、学好法上下功夫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在法理上明白了，修炼人没有病，我们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。这种正念是当时人们恐惧的中共病毒传染跟我没关系似的，我就是信师信法，心里没有怕的念头，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平稳地走过了中共病毒蔓延的3年。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大法修炼者需要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，在面对磨难中是否真修，是否真正的信师信法。这不仅仅是悟到了、明白了，还要经受严格的检验，检验的结果才是平时心性状态的真实体现。一、高血压假象的消失。去年4月底，我因牙齿脱落影响到生活，而选择了做种植牙。医生说，牙齿脱落是严重的牙周炎引起的，实际上是自己长期修炼中的根本执着所致，是修炼中问题的积累。植入种植体要做微创手术，术前例行测血压时，我的血压高压170多。医生说只有吃药，血压降下来才能做手术。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，这是个假象，修炼人没有病，吃什么药？我对丈夫说，这是告诉我，我心性上有问题，心性提高了，血压就会降下来。修炼人出现病业假象，是在消业，还欠下的债，它不是常人中的病，不需要吃药。持续近1个月，我的血压越来越高，有时高压达到190、200，低压也110多。我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后果，怕心出来了，怕这样下去会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。我走了常人的路，找中医把了脉，吃药，可是血压没降下来，还头晕。接着我去医院检查了心电图和血常规，结果都是正常的。我想这种现象是消业、还债，还是心性上的问题。我每天努力地做好3件事，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，找了一大堆人心，有求之心、急躁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、听好话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等等。每次量血压前，我心里都会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我发正念背法，我也求师父，但血压仍没见下降。一天上午例行量血压，血压还是很高。我想这么长时间了，这血压高的假象是在去我的什么心呢？问题在哪儿呢？我想到这1个多月自己每天量血压时都在求血压下降，找中医西医也是在求血压下降，这些不就是执着降血压，是有求之心的表现吗？这不是修炼要去的心吗？我还每天在求，这次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去我这颗有求之心呢。我就想，血压高不就是种不了牙吗？我把心放下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什么比讲真相救人更重要的事了。那天上午我出去讲真相，还退了2个有缘人，下午再量血压正常了。就这样 持续一个月高居不下的血压降下来了。大法就是这么神奇。修炼人没有病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信师信法很坚定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没经受住检验。我又想，这次是因为种植牙量血压才显示血压高，如果我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，症状还很严重的话，凭我当时的心性能过了这一关吗？师父慈悲弟子，只要求我达到所在层次的心境标准，难就被师父化解了。高血压的假象，不就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，去我的有求之心吗？我这一次过关过得不坦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对大法弟子要求是严格的。二，练的功本身就能去菌。由于我的牙床骨质流失多，需要在种植体周围加骨粉。医生说，你这次种牙后，因为植骨的地方要水肿，前两三天会很难受的，就开了止痛药和两种消炎药，告诉我一定记得吃。回家后，我对丈夫说，我练的功就能去菌，比消炎药的功效还好。第二天，我的脸下半部位肿得变了形，看着很恐怖。丈夫说，你可能还是要吃点药。我说，这两天水肿属正常反应，真的就两天，水肿就消了。到拆线时，医生说伤口恢复得很好。我告诉他，我没吃你们开的药，我身体的免疫力强，自带去菌功能，不需要吃药，我已20多年没吃药了。半年后，我去安装牙冠时，给医生和他的助手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们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高兴地接受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助手还接受了真相 U 盘，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三，重感冒症状消失了，崴了的脚很快也恢复了。去年7月20日那天午饭后，我走在马路上，只听到啪啪两声，我的左脚崴了。我立即念九字真言、正法口诀。回到住所后，我练第五套功法，学转法轮。左脚崴了的地方慢慢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，像鹅卵石一样硬。第二天晚上，我身体特别不舒服，头很疼，像发高烧，骨头都烧得疼。我想，来的也太猛了，脚还不能动，重感冒的症状又出现了。我心想，明天烧降不下来就麻烦了，因为当地正处于疫情的严控中，进出大门都有测温器，体温高了是会被隔离的。这个担心一出来，我就想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我师父不会这样安排的。早晨起来后，那些症状全消失了。我通过大门时，听到测温器发出体温正常的声音，我当时那个高兴呀，心里说，谢谢师父帮助我，加持我过了这一关。我知道，这次磨难是在继续检验我信师信法的心是否坚定，同时也是在消业、还债和去我的人心。那又是去我的什么心呢？那段时间，我晨练坚持得不好，怕热，想舒服。正好那几天学师父在国外的讲法，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，从这一点上看，这个科学又是个邪教。可是呢，它在人的这个空间当中，提供了人的安逸和人一时的舒服的假象，给人提供了一个人破坏自己后造成的一个假自由、假进步的条件，就是人更加相信他。可是在神来看，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， 会增加业力，积攒业力，消不掉业，最后下地狱，甚至于生命被销毁。我看到这个内容时，当时心里震了一下，师父在点化我，我也有安逸心。我悟到这次就是在去我的安逸心，想舒服的心。这期间，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朋友，都叫我去拍个片，至少要用药酒擦一擦脚，要好好治，要相信科学，否则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按你们的方法，伤筋动骨怎么都要100天，按我的办法很快就好。真是这样，我的脚5天就能走路了。20天后，我们与朋友还去爬山玩，一点事没有，而且感到左脚比右脚还灵活。这一次次在磨难中的过关，就是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一次次检验。做好了，对修炼人来说是走过了磨难，消了业，提高了心性和层次；对世人而言，就是在给他们传递大法的真相，就是在证实大法的神奇伟大，就是在救度他们。这一次，他们实实在在见证了修炼人血压高，不吃药自己会降下来，做手术不吃消炎药也没感染，脚崴了自己很快恢复，重感冒症状自然会消失。特别是我丈夫，在我经历了这几件事之后，他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对我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他从内心持支持态度。所以弟子修好自己，修出对师父坚如磐石的信念，就能走过一切磨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关键时候喊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11号。我是一名80后，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生活10多年，身边没有修炼环境，但经常看明慧网。平常遇到一些修炼中的问题，也只是跟母亲同修交流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母亲同修在修炼上给予我帮助，我们共同在法中提高。我在这个公司工作8个年头了，一人独自住公司宿舍，2分钟就走到办公室，几乎很少有同事在办公室，他们都是有事儿来，没事儿就走。偌大的办公室，几乎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在，下班回到宿舍，也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不上社交网站，不看电视电影。那时虽然也每天学法，但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考试学习上，因此除了上班就是学习参加考试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曾经有多次感到一种空虚、无聊、寂寞、无奈、乏味，上班只有自己，下班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外人。我跟同事聊天还聊不到一起去，所以就很少聊天，几乎不聊天，感觉都不会说话了。就这样持续了8个年头，内心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，说不出的一种痛苦，而且一直在被这种不好的东西禁锢着，解脱不出来，做事提不起兴趣，干什么都没心情，正常说话不愿开口，精神状态极其消极、压抑、失落。再加上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 或者一点小矛盾、小问题，都会让我精神崩溃似的。学法时，感觉好像是学了，又感觉好像是没学。因我长期一人独修，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常人的学习考试上，自己执着追求的考试屡次未通过，让我对自己、对大法产生了怀疑。每天多多少少都会学法，为什么还存在这种空虚、寂寞状态？因为这不好的状态常常使我一整天不吃饭，就像丢了魂儿似的，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明明已经在努力克服了，可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痛苦。师父到底有没有在管我？在学习考取证书的问题上，我已认真努力在学习，然而考试屡次不过，感受到生活的焦虑、职业发展的阻碍、精神生活的贫瘠，诸多不顺，感觉人生落到谷底，自己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。长期以来，我的肚脐会不定期地排泄肮脏的异物，导致我又是困惑又是苦恼，总在想为什么这么久了还这样。学法时就像读课文一样，读得很熟悉了，学完没有什么感受或收获。尤其是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一长，就开始觉得有些乏味了，不想重复阅读一本书了，厌倦了。当自己强烈执着的东西得不到，生活中又自认为枯燥乏味，孤寂无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解决，让我一度感觉生活的无趣。不由自主的就会想，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，我修炼的不精进，师父放弃我了吧。这种不好的状态曾经干扰我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且不定期的就会出现，那种痛苦难以形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又在为这难以摆脱的状态苦恼时，头脑里突然有一念打入，你怎么不喊师父啊，喊师父。我整个人一下子精神了起来，缓了一会儿，边哭着在心里边喊着，求师父救救弟子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几十遍几百遍，直到头都念木了，我含着泪躺下睡着了。很久没睡过那么踏实的觉，醒来后就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一样，整个人也焕然一新，精神焕发，恢复了以往的朝气，饿了也想吃饭了，不像从前那时候饿了都不想吃，对孤单、寂寞等等消极情绪的概念也变得很陌生，不像那时候感受非常强烈。虽然以后也反复出现过，但那些坏念头一冒出来，我立即求师父加持，也就不会顺着那些坏念头延伸想下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心态平稳很多，内心沉稳不少。在学法时，师父将法理不断展现给我，我开始向内找。一，学法不用心，学法未得法，抱着执着学法，总想着学一次法要有一次收获，否则白学了，有求于学法。练功时也是，思想不纯，练完功，心里想着，今天练功了，今天算是没白过，有求于得功。二，如此强烈的执着，导致旧势力钻空子，加强执着。另外空间各种不好的坏东西，思想业力干扰，自己没当回事儿，就只是困惑，发正念少，逐渐给他们生存空间，越发严重。三，没从根本上信师信法，得到好处了，心里高兴，知道是师父给予的，一旦有不顺心的事，就会动人心，不把自己当修炼人，也不当回事儿，不从小事儿上去修。一个不好的坏念头冒出来，不知道用法归正，而是顺着它往下想，想不明白就搁置了。慢慢的，由小积大，不好的物质积压越来越多，导致我承受不住，正念不足，想不起法来。四，执着考下来证书拥有的名和利，还用我努力了得到是应该的这种说辞，为自己找个自认为合理的借口，实则是根本不想放下名利情，自认为付出很多，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心里并没认真学知识，满脑子想着我得考下来，不然我白努力了。五，自命不凡， 认为自己有时候挺能耐，一个人能吃得了那么多的苦，把自己摆到了第一位。六，很强的贪欲，贪天职工，认为考到了好几个证书是自己努力之后必然的结果，而且越来越贪，还要想考好几个，通不过考试时便会产生失落感，甚至对大法起疑心，对学法也失去兴趣。七，自己安排自己，不断地做计划，认为事情会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发展，要是不如我愿，人心泛起，产生各种怀疑。八，不懂感恩，不知足，看人看事，负面思维大于正面思维。通过这次经历，让我深刻领悟到，一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的人生是师父安排的，一切应随其自然，我该得到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是我的，不该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不到，有得就有失，因为有师父在看管，我应该信师信法，相信师父安排的一切是最好的。二，修炼中遇到的一切好事是师父给予的福分，同时也不应有欢喜心，应感恩师尊，遇到的一切不顺心的事、烦恼、矛盾、坏事等等，是师父慈悲，为了让我修炼，去掉人心执着，从而回到自己真正的家而安排的。而这些不顺心等等事情，也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，一切皆有因缘关系。三，对待修炼要严肃，不能既抓着人不放，又抓着神不放，从根本上同化大法。我们用生命签下的誓约，要遵守对师父的承诺。既然下三界是为助师正法，带着使命来，就要完成使命回去，不能脚踩两只船，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，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兑现誓约。要知道，人生短暂，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，转瞬即逝，人世间虚无缥缈，只有修炼才是最真实的。四，逢年过节敬师父的贺卡和贺词，绝不是说口号，应该真正做到，而不是尽力做到。想到师父为救度我们，吃了无数的苦，我们就承受仅有的一点点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五，大法造就世间万事万物，成就了无数的佛、道、神，无量生命是大法开创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，任何时候大法和师父都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做任何事情，要不是师父和大法的救度，我们都在地狱中。我们即使是有能力，也是大法给予的能力，一切来源于大法，应心怀感恩。六，用修炼人的思维替代常人思维，作为修炼人，遇事向内找是最基本的素质了，也是必须具备的。不论遇见好事还是坏事，都要向内找，尤其不起眼的小事儿和难以发现的人心，常人心一起，立即用法去归正，时刻让自己处在一个修炼人的状态中，越到最后越应该认真严肃对待修炼，对自己应该越来越严格，修去人心、人念、人情。七，任何时候无条件信师信法，关键的时候喊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。在危难中或者过不去关的时候，只要心中有师父，师父就把弟子不好的业力消掉，一次又一次受师父保护，被师父救度，师父替弟子消减罪业，让弟子一次又一次脱胎换骨。我感受到大法真的太大了，法能容一切。经历过这一次大法的洗礼，一切不好的物质烟消云散，内心的踏实、幸福、祥和是大法给予的，真的是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。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现在的工作环境是师父安排我修炼的，在工作中我为多数的同事讲了真相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不给大法名誉抹黑， 因为首先要想到的是大法。在生活或工作中，即使整天不说话聊天，内心依然充实快乐。大法给了我很多智慧，已经考取了6个证书，一次不经意当中顺利加入省库和国库的专家库，成为评审专家，抽取次数比其他人都要高，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。近段时间我时常在想，修炼真幸福啊，就算是吃苦也是开心的，因为我有师父在看管，有宇宙大法在熔炼，能得到大法是何等的圣恩，是永生永世的幸福。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只要心中有师父有大法，在任何时候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，师父永远都在弟子身边。而我自己又有多大的能耐呢？师父只看弟子一颗纯净的心，我们只要有心修炼，并严格用法规正自己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师父在做，是大法在成全，大法是根本，弟子的生命都是大法给予的，永生永世都无法报答师父和大法的无上恩典。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修炼感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严正声明必须写从心修炼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由于人心和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曾被绑架迫害。师父不放弃我，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，我写的严正声明也在明慧网上发布了。我从黑窝回来以后，每天都严格要求自己，努力做好3件事，但是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好，比如学法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念进攻迷糊，每天都讲真相救人，但是有时状态不好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虽然每天也能劝退几十人，但是有时众生同意三退的人数少的时候，就觉得是自己修得不好，自责就哭。我知道那些想法不是我，是邪恶强加的，我不承认他们，发正念让他们死。学法犯困，我就用冷水湿毛巾盖在头上，或者用各种办法强制自己清醒，也不好使。于是我开始背法，但是干扰非常大，不愿意背，闹心，一句话很多遍都背不下来，一会儿渴了，一会儿饿了，一会儿浑身痒，一会儿浑身难受，好不容易背下来了，也悟不到法理，好像有东西把我和法隔开了一样。学九评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每天讲真相效果时好时坏，救人效果好的时候，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，就不停地谢谢师父；救人效果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向内找，就自责，就哭，控制不住自己的难过，而且感觉很累很累，这种修炼状态一直无法突破。明慧编辑部文章《恭维和自心生魔》发表以后，我读了几遍，从心修炼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敲在了我的心上。于是我在明慧网上搜我写的严正声明，发现没有明确写出从心修炼。 我突然明白了我不能真正精进的原因所在。我犯了谤师谤法的罪业。虽然我声明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，但是我在严正声明上并没有郑重宣布重新修炼，弥补损失。这就好比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邪恶的安排，写给邪恶的保证书，我声明作废了，不走邪恶安排的路；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，重返修炼，但是我并没有明确表态要郑重宣布重新修炼。这是我修炼中的大漏啊。于是我重新声明，自己以前写给邪恶的所谓保证书全部作废，并郑重宣布重新修炼，弥补损失。我只归师父和大法馆，跟师父回家。新的严正声明在明慧网发表以后，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学法被法不困了，愿意被法了，被法入心了，也能悟到法理了，发正念也非常清醒，不倒长了，学九平等也明白什么意思了，也能发现自身的党文化，并及时解体他们。讲真相效果也好了，我开开心心的讲，众生乐乐呵呵的退，我还能感受到师父无数次的给我灌顶。我深深的知道，当我严正声明重新修炼，在明慧网上发表的那一刻，我就是和慈悲伟大的师父重新续约，我向全宇宙郑重宣布，我要重新开始修炼，我还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都归我的师父管。谢谢师父的浩荡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